好，这部分呢，我们不仅会来讲这个马克思啊，我们来讲马克思的同时代。我们不只是关注他本身，即使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也有很多其他人在为这个 socialism 填充它的内核和填充它的这个主要的思想。当然啊，我们今天做的不是穷举啊，我刚才说的这个从莫尔、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法国的雅各宾传统，我没有穷举所有 socialism 的内涵。我只是找了里面比较关键的来看，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别的思想家，很多人他的不同的思想，我抓住的是里面比较关键的一个，来展示出这是一个怎么复杂的一个思想体系。它不是一个完全自洽的思想体系啊，它本身有很多矛盾，一会儿我们来看这个矛盾啊，矛盾甚至也是它的特点之一。好，我们来讲马克思同时代的这个社会主义发展啊，这个同时代有什么特点呢？因为早期啊，这个圣西门、傅立叶等等的时代，不管从这个社会动员上来讲，还是从这个技术上来讲啊，其实好多东西都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比如说，我们要实现这个平等，而这个平等本身呢，要由劳动阶级来完成。那么，如果我们需要有可被动员的劳动阶级，不管他们是工人还是农民，他们起码得大规模的聚居在一起。我们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报纸也发不下去的时代，我们才有可能把他们动员起来，对吧？那这个动员呢，我们知道一定是19世纪之后，尤其是19世纪中叶之后才能完成的。因为从19世纪中叶之后才产生了这么多工业城市，有这么多工业城市才有大人口聚居，有大人口聚居这种以相对贫苦人民所带来的这个动员才在全欧洲变得可能啊。所以说为什么马克思时代是这个一个瓜熟落地的时代呢？就是这个时代开始啊，很多社会机构，很多社会的建制，很多技术上才变得可能。那第一个呢，我们就不讲马克思，我们来讲个他同时代的拉萨尔。这个拉萨尔呢，跟马克思同时代的人，而且呢，他在德国建立了德国进步党。这个进步党后来跟这个里普希内克和贝贝尔党合并，成为了德国社民党。今天德国的执政党社民党就这样来的。而且呢，拉萨尔比马克思《资本论》早三年出版了《资本与劳动》这本书。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面有大量的篇幅在评价拉萨尔的《资本与劳动》，所以拉萨尔确实啊，为这个社会主义实现了理性这一面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这个思路呢，就是国民经济学。在这个拉萨尔《资本与劳动》的序言里，他就写啊，国民经济学这门学科现在开始还开始成立，今后呢还需要去建设。什么是国民经济学呢？这是拉萨尔提供实现平等的一个理性方面。拉萨尔啊，与其他的左翼非常不同，他呢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呢支持德国统一，甚至支持俾斯麦的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因此，拉萨尔认为，依靠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和他们自己 的努力来实现平等不太可能。拉萨尔非常强调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必须依靠一个强大而富有的国家来完成二次分配，是实现这种平等更可能的路径啊，这是拉萨尔的方式啊。因此呢，拉萨尔支持德意志统一，甚至支持君主制，并没有任何国际主义的视野。那在拉萨尔的国民经济学之中呢，就产生了很多的剩余价值方面的讨论。这个剩余价值理论这部分呢，很大程度上被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吸收。而他探讨剩余价值呢，探讨了很多剩余价值在国家主义方面的一些使用。比如说，拉萨尔就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反对自由贸易。为什么反对自由贸易呢？因为啊，有剩余价值的存在，如果我们进行自由贸易，那么在自由贸易上比较强的国家就会拿走比较多的价值， 那么剩余价值呢就会被英国人拿走。剩余价值被英国人拿走有什么坏处呢？因为剩余价值大量被英国人拿走，德国政府就不能够积累很多的财富，因此不够强大，无法来完成这个二次分配。为了实现德国政府完成这样的二次分配，就要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剩余价值被输出被其他国家拿走，而要将剩余价值留在国内。如果能将剩余价值留在国内，国家就能实现二次分配。好，因此拉萨尔呢，其实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先驱啊，这是不是也是社会主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呢？但你看啊，这个部分跟欧文以及无政府主义就完完全全针锋相对吧，就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了。而且马克思本身其实并不完全接受国民经济学，虽然马克思在剩余价值方面啊接受了很多拉萨尔的论述，马克思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部分呢也在强调帝国主义作为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这部分，但马克思好像比起拉萨尔没有那么接受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机器。比起拉萨尔呢，马克思可能更在意，可能更强调人的自由一点点啊。好，你看刚才拉萨尔提供的就不是伦理上的，提供的也是理性实现方式上的一个价值啊。那我们来看看马克思啊，马克思为这个社会主义引入了什么新的思潮呢？首先啊，马克思跟其他人不一样，马克思确实是一个挺厉害的一个学者，他呢引入了特别特别多各种各样的价值，非常非常多。第一呢，他引入了一种古典理性色彩的价值，就是从黑格尔历史决定论到费尔巴哈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证了社会主义在未来实现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大家我们都学过，我们都很知道啊。好，正是这一点啊，是马克思想把他自己这套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因。因为你看啊，这个社会主义过去不是有这个实现的这一面、理性的这一面和价值的这一面吗？马克思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历史决定论论证的是啥呢？他论证的其实我实现了这个价值和理性的二合一，也就是说这个价值啊不以什么呢，我们经常听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它无论如何都会实现，这个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物质的，是唯物的。所以在马克思的角度，他觉得至少在他那个年代啊，不光他自己了，很多人会认为哦，这是一种科学的论述啊。但我们今天知道啊，这个非但不是现代科学的范式，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理性的范式啊，就是黑格尔作为最后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哲学家，这是非常具有古典理性色彩的范式。但 anyway， 古典理性也是理性啊，就是马克思，至少马克思在这个论题之上实现了这个理性与价值的二合一啊，但只是用一种古典理性的方式。好，第二，他也扩展了其在经济学理性上的部分，他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综合了傅立叶、李嘉图和拉萨尔，建立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理论。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资本论里面最主要就是这部分啊，就是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的理论啊，这部分呢也是整个社会主义的理性这部分。但我不得不说啊，这部分是有非常非常大问题的啊。问题是什么呢？首先这个劳动价值论来源就比较可疑，这个劳动价值论怎么来的呢？其实啊是来自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这个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为什么要强调劳动价值呢？当时主要是为了反对这个犹太人阶级这个实力阶层在当时欧洲的这个金融操作啊，这个金融操作实力阶层很大程度上让这个教会负债累累，也限制了教会的发展啊。所以教会当时从这个实际和这个从道德的角度啊，都开始强调劳动才是有价值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当时主要是反对这个犹太人金融业。那么这是它的来源啊，就是比较可疑的一点。那我们说出这个劳动价值非常可疑的一点，我给大家讲讲啊。大家可能之前在我们教育之中非常强调这个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啊，这是很有问题的。比如说第一点啊，从劳动价值论角度来讲啊，今天我们很多人也相信，正是因为我们相信劳动价值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上有一股思潮，我们特别反对品牌，反对贸易商，反对中间商。我们相信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我们相信啊，什么品牌啊、营销啊，都不过是这个资本家获取更多价值、创造附加值的一个条件。这个真的是没有用的，有用的部分呢，就是这个、生产和劳动的部分，对吧？只有这部分创造实在的价值，其他部分都没有价值。但是呢，这个、恰恰否定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就是交易成本。就现代经济学呈现出来，整个经济系统能够运转，劳动在里面当然有作用，但其实更多的作用来自于交易成本的部分，对吧？就交易成本，经济体系运转过去不被发现的极大部分成本，就是制度与交易成本。而所谓我们看不上的，我们认为没有劳动的这部分，什么品牌啊、贸易商啊，他们在里面的功能，恰恰就是完成这个交易成本部分的功能啊，这个才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那不管是交易成本，还有更多，包括技术的作用啊、资本的作用啊，这个就不说了。还有包括现代经济学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就是价格信号的形成，对吧？就所有资源和价值的生成跟效率非常有关，不止劳动，劳动还要考虑效率。这个效率怎么有关系呢？主要是靠价格信号。价格信号怎么生成呢？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认为啊，这个股票市场啊，不就是这个割韭菜的场合吗？啊，不是啊。一个良好运行的股票市场，它不是割韭菜的场合。股票市场主要要形成什么呢？形成价格，企业价格的生成机制，这个对社会非常有用。因此我不得不说，劳动价值理论是一个比较狭隘的东西，就是它基本上在这个现代经济学上没有意义了。这是一个好，这是但 anyway， 我们说马克思引入了什么？马克思引入了这部分经济理性的部分，就非常复杂的劳动价值理论。好，马克思呢还引入了阶级斗争观念。阶级斗争观念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把法国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专政理论啊，雅各宾主义理论化。它其实是把整个雅各宾主义来论证的这一套理性，就如何通过斗争方式得到平等社会这一套，将它与劳动价值理论合一，进行一个高度的理论化。而刚好这一部分啊，马克思就是靠分析法国问题来得出的。包括这个拿破仑波拿巴在5月18，包括法兰西内战啊，就是讲这个巴黎公社的等等，这些书籍都是在讲如何夺权问题。因此呢，他把如何夺权问题将专政进一步引申为一种阶级斗争的观念，这呢也是马克思理论化的。好，以上呢是三个马克思提供的理性方面的价值啊，就是一种古典理性的历史决定论。第二呢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复杂的劳动价值理论。第三呢是在政治学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观念，就把专政上升为阶级专政，就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是马克思提供的。马克思在这个所有的这些理性之外呢，还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马克思在平等的价值之外引入了自由的价值，而且马克思这个自由呢，实现了一种啊超越自由主义的更高的自由。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啊，自由主义实现那个自由呢，对人是有异化作用，对吧？就是异化理论嘛。马克思认为，就自由主义的那种自由呢，其实会导致人啊对自己，自由主义中生成的一切财富、自由的商品贸易和商品购买，会反过来控制你、限制你的自由。而只有突破这一步啊，到这个公有制的阶段，人面对劳动不再以这个工资啊、这个价值、消费作为这个参考啊，就脱离了这个商品拜物教、商品的这个对你的异化之外，你才实现了真正的自由。你实现了这个自由者的自由联合，对吧？所以说他为这个整个平等的价值观还注入了一种更高的自由的价值观在其中啊。所以马克思呢为社会主义就注入了这些新的思潮。当然这不是穷举啊，整个因为马克思的观念非常庞杂，他不是一个哲学家式的，他是一个也不是一个文学家吧，怎么说呢，他是个杂文家性质的吧。他不是像康德那样啊，蜗居在家几十年搞出一个大部头啊，不是啊，他是在报纸上写作，经常时事评论，有点像我现在这个状态啊。就你会发现这个状态的人都有个问题啊，就是他的想法在时事的情况之下，他不会考虑一个前后的连贯性，很多都是以文章的方式来做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不仔细思考，有时候会前后矛盾。我们不说他前后矛盾，也说他这个面向过多，导致面向之间有时候会呈现出矛盾之点。马克思当然有这样的问题啊，就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体系非常庞杂，他不仅有出版的各种文章文集，也有相对大部头的书籍，还有各种笔记， 啊，等他岁数大了还在搞那些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开始进一步去研究啊，这个早期人类社会有没有能够支持个共产主义的部分，因此我们才知道啊，就是什么原始共产主义啊等等的东西。当然这个现在都被新的这个考古学和人类学证伪了啊，就人类不存在一个原始共产主义阶段。那马克思当然要这个原始共产主义阶段是要完成这个历史决定论的部分嘛，就是人类从最早的这个公有制平等的状态，经过漫长的过程，通过阳气进入到一种更高级的公有制和平等的状态。当然这个早期没有那样的东西存在啊。好，因此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呢确实很重要，也不是沽名钓誉啊。他不管他在第一国际内部的运作还是他自己的思想啊，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理论水平还挺高的人，他跟其他的什么巴贝夫啊、布朗基这些人不一样，这巴贝夫、布朗基纯政治家，就纯这个社会运动家，这马克思还是有很多这个学者气质的一个人啊，因此为社会主义注入了很多的理性和价值方面的内容。好，在这里面呢，社会主义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内涵啊，这不是马克思马恩独立完成了，就是马恩与第一国际，就第一国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社会主义的面貌和性质啊。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呢，就是促使社会主义具有了国际主义的性质，但这部分呢主要是法国推动的。大家知道啊，这个欧洲的国际主义大国特别爱去也不叫干涉啊，支持其他国家的这个先进运动，就是法国。而且法国最爱支持谁呢？我们之前也听说过波兰。哎，这个第一国际建立包括第一国际的国际主义还就跟法国跟波兰有关。就1863年啊，波兰一月起义被镇压之后，这个法国的工人联合会就要求在伦敦召开群众大会抗议沙俄镇压波兰工人。法国工人代表团参加之后呢，跟英国工联领袖交换意见，通过了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呼吁书，号召两国工人团结共同战斗，成为了这个国际主义的一个先声。所以这个国际主义呢，最开始与这个法、英、波兰他们的这个联合合作有关，所以这个呢为社会主义赋予了一定国际主义的性质，是从第一国际的合作之中开始的。当然在第一国际之中啊，马恩还促使了传统这种秘密会社性质的组织啊向政党型组织的转变，就是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的这个制定啊。当然这个与马克思关系比较大了。这个秘密会社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马志尼嘛，马志尼不是建立过青年欧洲嘛，当时为了做这个欧洲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啊，就是在青年意大利之外还有什么青年德国、青年波兰啊，也是国际主义秘密会社。因此之前啊这个工人运动也像是一种国际主义秘密会社的性质。但是在这个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之中呢，就提到了这个国际工人各个派别可以有，但是不能是秘密派别，不能以秘密方式来运转，逐渐呢促使这个秘密会社性质向政党型组织转变。当然有派系就有斗争，也有公开斗争，最后把这个巴库宁这个方面斗倒啊，就是说巴库宁搞秘密会社。但这两点总的来讲还是比较有积极色彩的，就是国际主义性质和促使社会主义运动从秘密会社性质向政党组织转变是比较好的。但就在这个第一国际之中啊，也产生了一个很坏的传统啊，就社会主义路线之中很坏的一个传统，就是领导权的夺取和路线斗争。这个呢，就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与普鲁东和巴库宁的斗争啊，就是一个法国，一个俄国人，这两个呢都是跟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因为普鲁东和巴库宁都是偏无政府主义的。它本身呢有路线差异，路线差异呢就是到底要夺取国家还是废除国家建制。马克思当然推进要夺取国家了，而巴库宁和普鲁东呢都认为我们要放弃国家建制，回到无政府主义状态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个路线。第二呢，当然有这个阳气资本主义还是废除资本主义。马克思当然认为呢，夺取国家之后还需要有一个资本主义阶段再进行阳气资本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啊。但巴库宁和普鲁东呢都会认为，既然国家都已经废除了，我们也可以直接废除资本主义，到达一个社会主义状态。所以说他们的内部呢有这个路线的斗争。但是啊，真正导致他们闹掰的其实是权力的斗争。因为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国际主义，他不仅强调国际主义，也强调团结一致才有力量。但巴库宁和普鲁东某种程度上呢都希望共产主义是一个自治联合体， 不希望共产主义对于各国的共产主义分部拥有命令权，因为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分部呢，要么呢是巴库宁派，要么呢是普鲁东派，他们是不愿意接受来自英国的这个第一国际的这个领导的。所以说本质上呢，我就认为它还是一个领导权的斗争。当然马克思最后呢成功的斗倒了普鲁东和巴库宁啊，促使了巴库宁被开除啊等等等等，维护了在维持了吧，不用叫维护这个词啊，维持了第一国际内部这个马克思派别的这个领导权。但我不得不说啊，从哪个更实际，是这个夺取国家还是废除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到现在为止二十一世纪了，现在依然还有的比较实际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实都是无政府主义式的。就比如说以色列的基布兹，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联合体啊，其实都是就是欧文的那套传统到今天为止是相对来讲比较实际的组织。当然啊，从这个第一国际马克思斗普鲁东巴库宁之后啊，这个路线斗争啊就成为了这个社会主义组织的一个典型状态。不管是这个苏联包括第三国际斗第二国际，就是我们指示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这些是修正主义啊，斗社民党啊，第三国际斯大林斗托洛斯基斗托派啊，那我们这边就更不用说了，你早期这个历史中啊那个派别斗争啊简直成为了这个共运活动的一个主流。所以马克思呢也开启了这个路线斗争传统啊，我觉得呢这个是个比较坏的传统啊。不过有路线斗争反过来也可以看，我们就能看出啊，这个社会主义运动其实是有早期就具有多元化倾向的，对吧？就是虽然有斗争，我们也能看出斗争中是有多元化的，就整个社会主义内部有不同的互相之间其实是有矛盾的，就是路线上完全可能相左的派别，这是它多元化的一面。而正是这样的多元化呢，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建立。就第一国际啊，随着巴库宁派的这个出走，马克思就把这个主张啊，把这个第一国际迁到了美国。但迁到美国之后呢，这个组织很快就散了，而且也是因为这个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所以第一国际呢就解散了。第一国际解散之后呢，就建立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呢，因为当时马克思逝世了，主要是由恩格斯建立的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呢，就呈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因为在第二国际的时期啊，已经到十九世纪末期了。十九世纪末期呢，已经有很多社民党在各个国家建立起来了。所以第二国际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就第二国际里面呢，也有阶级斗争派，就是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派，也有无政府派，但是呢，出现了这个修正主义派。就今天被我们称为修正主义派啊，其实就是社民党派。而且社民党随着在各个国家的选举成功啊，迅速成为主流。就是贝贝尔啊，劳恩·利普克那些啊，包括伯恩斯坦这些人成为了主流。在这个主流之前呢，社民党已经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1975年的戈达纲领，是德国社民党提出的。那么戈达纲领呢，很简单，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呢？普选权、结社自由、限制工作时间、劳动福利、保障工人的权利和健康的法律，就是在议会和法律框架之内实现实质性的平等，作为理性的方向，就是我们要实现平等的价值，这个伦理方向依然有。怎么实现呢？理性的方向不是搞无政府主义的小型公社，也不是搞这个 专制形式的这个武装夺权，而是采取这个议会制的方式去斗争。这个呢叫做戈达纲领，马克思立马撰写了戈达纲领批判来回击。回击呢就称啊，这个戈达纲领是修正主义，淡化阶级斗争，过于依赖现有的国家体系，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呢理解不足啊。当然啊，慢慢这种纲领呢慢慢成为主流。在这个1875年啊，这个德国社民党提出戈达纲领之后，1885年英国工党，当时是英国社会联盟，也提出了英国劳动解放社的纲领。里面包括了扩大普选权啊、工人权利啊、福利啊、税制改革啊、土地交通和矿物的国有化等等的这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呢慢慢就成为了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提到的，现在全欧洲依然在政治势力上非常主导的社民党的这一派。这一派呢就来自于第二国际，尤其来自于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这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之后啊，跟这个第三国际分开之后啊，这一部分比较少搞这个路线斗争啊，我们不得不说这一部分相对来讲的比较能够接受一个制度化的运作方式啊，成为了现在寄存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一个潮流。那从第二国际之后呢，整个大概就分出了三个路线啊，就是第二国际呢就变成了今天的欧洲市民党体系，然后第二国际里面分出了这个更这个阶级斗争的派别的第三国际，就是共产国际啊，就变成了列宁式的政党苏联，然后变成了苏联式的苏式政党国家，很多很多了，就我们最开始讲什么老挝啊、柬埔寨啊、越南啊、古巴啊，就是二战之后那一波。然后还有呢，就无政府主义路线成为了当代的社群主义和社群自治传统，蒙德拉贡啊、基布兹啊，这些就是第三条路线。当然啊，第三国际的部分其实非常值得说，但我不确定要不要在这里讲啊，我们未来有机会肯定是要讲，就是列宁从第二国际怎么与这个俄国本土民粹派斗争结合，互相融合变化，变成列宁式政党，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说的事情啊，但是不是在这里说我觉得就不一定。当然第二国际本身也有很多值得讲的，就这里面因为第二国际不光我们有刚才讲的伯恩斯坦，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想法，像考茨基啊、普列汉诺夫啊、罗萨卢森堡啊等等，也是我觉得是蛮值得讲的部分啊，但今天的篇幅所限就不在这里去讲了。所以我们大概明白啊，就是整个社会主义内部其实有很丰富的内涵的，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路线，它是有很多的甚至互相之间矛盾的东西来构成的。整个这套东西呢，我们也要讲了，里面有很多伦理上的合理性，有很多理性上的合理性，就构成了十九世纪的一簇非常重要的解决方案。所以你看现在整个这个体系里面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从这个价值的 伦理的价值之上、可能有从莫尔最开始提出的乌托邦里面的这个公有制的平等无私啊，到补充到了马克思意义上个人主义式的自由理论啊，这个呢是社会主义提供的伦理。另外一部分提供的伦理呢，就是傅立叶的这个劳动伦理学到马克思的这个劳动伦理学，就是我们今天讲劳动最光荣等等等等、都是从傅立叶到马克思这个体系之下提供的最主要的这个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就是这个穆尔的平等无私到马克思个人主义式自由到劳动伦理这部分。那么从 他的理性价值之上呢，圣西门的计划经济到这个拉萨尔的德意志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到国家社会主义，这条路线呢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道路呢，就是欧文的合作社与无政府主义到社群主义与今日无政府主义，这是一个典型的道路。第三个呢，就是第二国际的传统啊，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现代政党，就欧洲社民党是一个典型的道路。这边还有一个典型的道路呢，就是一个形成过程的道路了，就是社民党既代表了治理方式，也代表了最开始的斗争方式，就是议会制斗争。那另外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式呢，就是从专政，从法国的这个布朗基和之前这个巴贝尔的专政，到之后列宁从俄国民粹派合流到这个列宁党的路线斗争的方式。当然这里面还有法国传统的国际主义价值和另外一种理性啊，就是马克思那里的德国古典哲学病 的这个理性。因此你会发现啊，整个社会主义这部分的解决方案也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互相矛盾的一个谱系。那今天呢很明显啊，今天我们依然在追求平等的价值，平等的价值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价值，很多人都会觉得平等，尤其是在这个经济和社会地位之上相对较低的人来讲啊，平等的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公正。那么这种公正的实现需要通过哪些方式来做呢？就这些公正的实现在伦理上需要个人主义式的自由吗？需要劳动伦理吗？需要这个，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真实的问题啊，比如需要福利经济，那我们就要问了，福利经济需不需要国民经济学来完成它？就是福利经济可以和现代自由贸易达到完美的共融吗？其实也不是，对吧？那么直到今天在很多国家也一样，是要坚持第二国际式的斗争方式呢， 还是用专政的斗争方式呢？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去讨论的话题啊，这些都是很复杂的话题啊。但是通过把这套解决方案讲得这么细啊，我们其实就更能够理解到它里面的一些到底要什么，以及思想气质是什么东西了。那只有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感知呢，可能我们到尼采的部分，到尼采批判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因为尼采的批判是一个非常 delicate 的批判啊，我们才知道在很细节的层面之上，它到底在指什么内容。好，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之上，我们可以来 comment 一下，回看这个方案，就是我们这一个整个十九世纪的方案要实现两个东西啊。第一，你在理性上有没有合理性？第二，你在价值上有什么样的价值关怀？那么这两点呢，其实我认为啊，我不得不说，也与平民主义高度相关。与这个精英，这个精英不是指什么社会有钱有势的人啊，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大家明白，就知识分子和平民吧。Anyway， 精英和平民都行，也跟这两个有关。就是整个偏精英的阶层呢，比较容易被理性的价值来吸引，比较容易想知道它到底行不行，而平民本身呢，更容易被这个它的价值关怀来吸引。那我们可以来审视啊，就是原始的这个社会主义作为理性的一面，它到底还有没有很大的生命力？包括历史决定论没有了吧，对吧？劳动价值论我们刚才讲过了，其实它跟现代经济学已经不相容了。唯物辩证法，我觉得我只能笑一笑，就是包括还有别的，就是这个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啊等等 等等的东西啊，包括专政啊这些等等东西啊。其实这个东西随着这个苏联的解体啊，为什么那么多社民党国家都不再强调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而强调社会民主主义，其实能看出这一套，在理性角度上吸引力的下降。其实到现在为止啊，作为理性的一面还有吸引力的更多是资本主义批判，就这部分依然有吸引力，典型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啊，法兰克福学派呢作为这个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它作为资本主义批判，作为一个批判理论的角度，它还是有价值的。那么从经济学的理一面呢，确实也发展出了新的资本主义批判，就是法国这个经济学家皮凯蒂写的这个新资本论。那新资本论里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这个劳动价值和资本回报值一个实证研究啊，这部分还是蛮有价值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这个新皮凯蒂。所以说在理性这一面作为建构性的一面呢，其实已经基本是没什么价值了，但作为批判资本主义这一面呢，还是存在一定生命力的。但反过来啊，社会主义作为价值的这一面，作为价值关怀的这一面，我觉得在今天呢，其实比之前要更具有吸引力，甚至这部分呢，成为了今天民粹主义的一个基石。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啊，整个平民阶级，在绝大部分国家都获得了普选权，而且获得普选权之后呢，再结合互联网的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结合了互联网之后，民粹政治变得非常容易，就是动员平民和使用平民的道德激情变成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民粹再加上选票确实成为了类社会主义的福利经济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我们不得不说，有两个原因，就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和互联网经济之后，贫富差距确实在拉大，国与国的经济差异也在拉大。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平等也会成为大家更关注的价值。在这个背景之下，社会主义作为价值的这一面在今天的生命力呢在增长。当然啊，就是这一点今天是不是只有社会主义这几个解决方案在填补呢？不是啊，已经早通过比如英国工党啊，已经成为了第三条道路，对吧？现在很多国家已经是第三条道路，或者我们之前所介绍的大篷车主义啊，已经不一定就完全要顶着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诉求，解决这个平等和矫正正义的诉求了，有很多别的方式来解决它啊。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就是这个解决方案在今天呢，其实作为社会价值的一面呢，它吸引力在加大。这个可以用来解释南美洲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所谓的 Pink Wave， 就左翼回归，和欧洲这些国家，尤其是 PIGS 国家， PIGS 国家很多国家遭遇了欧债危机，但是左翼政党依然非常具有生命力的原因就跟这个有关。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审视它，我给了一个比较基础的 comment。 好，那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呢，就是我最开始问那个问题啊，它作为十九世纪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它跟其他解决方案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在印尼这样的国家可以搞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合一？啊，那么整个社会主义思想与这个国际条约体系，就是与这个现代外交与这个梅特涅秩序是什么关系呢？它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什么关系呢？当然我们已经很轻松地找到了一个它与现代民族国家合流的方法，对吧？就是国民经济学上它就能够与现代民族国家完美融合，但在国际主义那部分呢，它其实又与现代民族国家不能融合，在今天呢也是有很大张力的。包括它能够与议会共和制完整融合吗？还是它如果与议会共和制融合，它会导致民粹极右翼政治，都是有可能的。我们甚至还可以细问，它到底是与议会制的共和政体更容易融合，还是与总统制的共和政体更容易融合？哪种现代共和制政体与它更容易融合呢？这些都是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包括它与俾斯麦的绝对现实主义能融合吗？啊，其实从历史经验上是能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希特勒的政党可打的也是 socialism 的幌子啊，也是这个招牌，因此它与绝对现实主义政治某种程度上也是能融合。那这种融合是一种什么融合呢？它是好是坏？它当然是坏了，就坏的话怎么个坏法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思考的话题。所以留给大家思考的就是其实整个现代性是非常矛盾的，现代性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的矛盾性不光是在这个思想内部，其实在每个个体身上也很有可能。你完全可以自由主义和这个社会主义都特别喜欢啊，但是这个矛盾呢就会在你理解问题的时候，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认知失调可能呢就会出现。而这种认知失调呢就是成为这个末人身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啊，这种矛盾性的出现。好，我今天要讲的大概就是这些，我比较详细的罗列了从最开始这个摩尔一直到后面第二国际啊，就讲到这个第二国际这个中间这个社会主义不同的面向，以及为了理解这个面向，我们要知道它何以成为一种十九世纪的新方案，它在这个价值关怀方面和这个理性方面分别能提供什么东西。这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横向来审视其他的东西啊，不管是民族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它在理性上提供了什么，它在价值上提供了什么，甚至可以用于我们 来审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选择，对吧？好，我要讲的就是这些，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刺激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如果你有问题你就可以发在各种你可以打字的地方。说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强绑定的吗？二者的关系如何？还不是强绑定的。为什么不是强绑定的呢？你会发现啊，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提到的所有政党都叫什么社会民主党啊、劳动党啊、工人党啊，这些东西都还没开始叫共产党。谁开始叫共产党的呢？是从列宁那时候开始叫共产党的。所以说共产主义在里面被强调啊，很明显是第三国际的东西，所以说第三国际呢才叫共产国际。第二国际是不强调共产主义的，第二国际甚至都不怎么提这个概念。所以说二者不是强绑定的关系啊，二者强绑定的关系就要在这个强烈的要去扬弃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新的国家的基础之上，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才会强调共产主义。所以这些强调这些的政党呢一般不会叫自己社民党，他会叫自己共产党。 你可以看看现在哪些国家管自己叫这个Socialism Party， 哪些国家管自己叫 Communist Party， 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好，这个问题啊，它是个 common， 说关于平等想补充一点，说平等的一种含义是指经济权利和程度的平均化，另一种是当代伦理学的基石，就是每个人都是应该被考虑的，或者我们可以管它叫权利的平等和实质的平等嘛。当然可以这么去二分，但这种二分法其实也有一个张力在其中啊，就比如说今天在法权的意义之上，有了普选权之后，其实人人平等了，对吧？很大程度上，但是这个并不让大家满足。很多人就会认为这种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其实是个幌子，是假的，是在掩盖那种真正的剥削，这也是真的，这是一种张力。所以大家要求呢，真正的实质平等可能比这种法权的平等更重要，尤其是有法权平等的国家，人们就要实质平等。这两个确实是二分，是不一样的，但我认为呢，也是存在一种张力的。好，这个问题啊，说这个第二国际，其实第一国家就为什么把路线斗争看那么重要， 重要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原因呢，就是因为原因其实是在他的这个逻辑实现之上来的，这个跟专政的关系特别特别大，就跟卢梭的关系非常大。这取决于你所设想的理性路线可不可调和，因为一般的现代混合政体共和制啊是有多元化可调和的，而谁选票多选票少，你这次选不下下次选呗，对吧？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不必搞这个路线斗争，就没什么可斗的，不是要来斗。但如果是走，如果我们把这个技能点往这个专政这个方向点啊，往专政这里点呢，哎，这就没有可调和的空间。好，我来说为什么没有可调和的空间啊？我也来说马克思为什么这么强调团结。专政这个东西啊，就是古希腊的迪克推多，对，用迪克推多这个词最好，就是迪克推多。什么时候搞迪克推多呢？就是古希腊共和政体遭遇战争的时候搞迪克推多。因此呢，专政有个非常重要的对应物是紧急状态，就紧急状态就要搞迪克推多啊，因为紧急状态非常紧急嘛，这个时候就不能花时间来搞调和搞妥协了，就是要做决断。因此一旦你认为现状特别紧急啊，要做特别重要的决断，这个时候呢就要搞路线斗争。因为一旦要做决断，做谁的决断，以谁的方式决断，就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此生死攸关，那自然要斗个痛快，对吧？所以说啊，这一点你就看，因此我们甚至啊可以把这个 socialism 分成两派，就是生死攸关派和慢慢来派。就社民党很明显是慢慢来派，慢慢来派就没有必要斗。另外一派是生死攸关派，马上就要实现，实现不了这个资本主义就要怎么着，一旦这样呢，那就要斗个痛快。你其实根本原因是这个，就是根本原因在于专政背后它的基本逻辑就是紧急状态迪克推多。所以说那这样的话路线就变得非常就那就只能有一条路线。好，这个问题啊，说现代债务国家算是社会主义路线吗？和 MMT 是 Modern Monetary Theory 应该是吧，现代货币理论关于什么呢？是不是一种和资本主义有矛盾的融合？最后 Modern Monetary Theory 会发展成什么下场呢？我这个真的是蛮有意思的话题啊。那么呢，我认为因为你看社会主义里面有这么多路线啊，那现代债务国家肯定是社民党路线的一个结果，它不太是列宁式政党路线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就要问这个社民党与现代货币理论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个挺跨界的问题啊。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个问题，这个现代货币理论，尤其是这个以债务为推动的货币理论，它其实如果要找它的一个反面，它是新自由主义的反面，对吧？它是萨雪跟里根政策的一个反面。但这个反面与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啊，就是以这个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它要的又不一样。就现代货币理论呢，它其实是反公有制的，它反而不要求以这个公有制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事项，它更多的呢是使用这个货币的技术性工具啊，使用这个金融体系来完成福利政策的构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之上，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张力的融合体。我觉得它就是秦晖讲的那个，就秦晖一直讲的一点挺有意思的，说现在政治体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就是既不能减福利也不能减自由。我认为 MMT 就是 Modern Monetary Theory 就是在既不能减福利也不能减自由的基础之上推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有代价要付的，可能阿根廷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吧。对，最后这个 MMT 会发生什么下场，在很多不那么富裕的国家会搞得像阿根廷一样，或者搞得像 PIX4 一样。所以现代债务国家就是这个既不能减福利也不能减自由的情况之下的一个无奈之举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可能比较好。好，这个问题啊，说我们这个 socialism 是如何完成的，中间似乎有多次摇摆的过程啊。首先我们这个 socialism 肯定是从列宁党的方式开始啊，是完完全从列宁党方式开始的。然后从这个reform and openness 之后呢， 就是改开之后，这个行业不用用英语啊。从改开之后，我们政治体制上维持列宁党系统，经济体系上采用社民党方式，可能是可以这么讲，会稍微有意思一点吧。就从经济上，我们采用一种自由主义经济的方式，自由主义加福利国家经济的方式。也不完全是，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国企业，对吧？有政府统治，所以我觉得我国这个真的是个很特殊的东西啊。就我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还不包含在我们今天所讲里面的一个道路，但元素都在里边了。就是底色，如果非要说比重的话，80%列宁党，就是绝大偏重还是一个列宁党体系了。对这部分可以详见改开视频节目，里面有很多都跟这个相关，甚至路线斗争上都讲到了很多跟这个列宁党路线斗争相关的问题了。好，这个问题啊，说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与施特劳斯批判的历史主义有关吗？有，不仅有关，这还不是施特劳斯批判的历史主义。因为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是继承尼采，就是尼采对于历史主义的批判啊，历史决定论与这个历史主义批判高度相关。而且从这个历史决定论，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组神奇的关联，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之间的关系。就马克思从黑格尔这里搞的这个历史决定论和俾斯麦他们要搞的德意志民族天命这样的历史决定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哦，这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comment， 也是个蛮重要的 comment， 说这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啊，这个德共通过大量的组织工人运动积累，让魏玛早期的社民党的议会斗争失去了左翼的支持，也让当时的主要警惕都直接针对了这个极左翼，而放松了对右翼政党的警惕，最终让这个希特勒上台。是否可以认为这种路线和激烈斗争是会极大的削弱社民党的这个支持基础的？我觉得是。我觉得在魏玛的是，当然这个魏玛体制本身也有一定关系啊，就跟魏玛议会，这个其实这不止魏玛议会，这跟我们讲的就是俾斯麦是怎么削弱下议院，来削弱下议院的立法权，就是这跟这个下议院立法权本身根基不稳有关系。这个我觉得说，所以我的意思是不把全部的锅都扣给德共啊，德共当然在里面要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我会认为比较多的责任就是导致德国社民党无法发挥出来，还是要回到我们上期节目讲这个俾斯麦是如何削弱下议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埋下了魏玛时期这个德国议会制运转不顺利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吧。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啊。我保证啊，我们在做一期史时就进尼采，所以我会再审视一下19世纪历史啊，还有没有什么要插漏补缺的。所以下一期可能不是一个单一主题啊，是我把我们为了要进尼采，把其他比较重要的史实里面可能比较关键的我没有讲到的，我把它传播都讲了，然后讲了之后我们就进尼采啊，就我们肯定来再来一期史实啊，第25期史实26期进尼采文本，我保证了。好，那我们今天这期到这里，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下一期呢，我也将保证将隔一周就完成。如果我隔一周不完成，你们就再也别听范人电台，对吧？所以我们这次不会拖太远啊。隔一周，下周一我们就来做这个25期插漏补缺。如果没有不可抗力，我指的不可抗力是真正的不可抗力啊，不是我太忙了，我太忙不是不可抗力。如果没有真正的不可抗力，我们就下周一来进行这个最后一期史实的。到我就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时间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记得感谢相信，也感谢分享你的相信。非常感谢你收听这期节目啊，也希望你可以在新的一年继续支持我的创作。那我的创作呢，不仅有 podcast， 还包括视频直播、书籍、文章、newsletter 等等等等一整个大的系统。如果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可以在 Patreon 和爱发电来支持。 Patreon 和爱发电的地址呢，在下方的 show note 中都有提供。那如果你要看到我们所有的服务，你可以在我们下载讲义的网站 flipradio.3adisc.com 看到里面所有服务访问的链接和获取的方式，或者在我的这个微信想借 joyshare xiangjiejoyshare 的置顶朋友圈内容，就会看到所有的服务了。当然讲义下载的地址和微信的 ID 在下方的 show note 里面也会有提供。 能够提供这么多的服务啊，和大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说非常感谢过去一直以来已经有好几年了支持我的众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希望能够有你在新的一年继续能够给予我支持，让我能把这个创作平台不仅延续下去，而且呢能够越做越多，越提供越多。好，非常感谢大家，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一切顺利。非常感谢你收听本节目，如果希望每周一加入微信群跟我们一起学习，提出问题，看到每次分享的 keynote，可以微信添加想借 JoyShare， 想借的拼音 XINGJIE JoyShare JOYSHARE， 并说牛津通识读本，就可以被我们拉入群中，每周一起学习了，欢迎你来。